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快乐。感谢神给我们这个主日，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聚集来敬拜他。也谢谢Daniel 弟兄和诗班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诗歌。真的是愿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更加的信靠主，亲近主，忠心于主，相信他凡事引导。也愿我们的人生能够更加为神所用。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罪与死亡。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天父，也感谢你赐下圣灵，让我们明白何为你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求你保守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今天学习撒母耳记上第24章啊，我们继续看大卫和扫罗的故事。我想先花一段时间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前面章节的内容。那有一些章节主日我们其实是没有选读的，所以我想和大家一起看一下，我们更多的了解一下今天经文的背景。大卫和扫罗人生道路的相交是开始于第16章，撒母耳记上的第16章，如果大家看的话，那是他们人生道路相交的开始。那一章讲到神厌弃了扫罗为王，然后就让撒母耳在耶西的儿子当中高他最小的一个儿子牧羊人大卫为王。那圣经说红字部分哈，说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那与此同时呢，下面蓝颜色的字，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神的灵大大感动大卫，与此同时神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于是扫罗的臣仆就找来大卫，请他为扫罗弹琴驱魔。那于是呢，大卫到了扫罗那里，就侍立在扫罗面前啊。大家看看下面经文说什么，扫罗甚喜爱他，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给王做拿兵器的人，也就是说是王最贴身的侍卫，是王最贴身的侍从。那在第17章也是我上次的分享，在第17章我们看到大卫他用机弦甩石击杀了非利士人的勇士歌利亚。到第18章这儿说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就是歌利亚之后，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磬，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圣经怎么说？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你刚才看见扫罗喜爱大卫，对不对？现在是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接着往下看经文，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里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2次，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入，大卫所行的一切都亨通啊！这是新译本。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 扫罗看见大卫所行的十分亨通，就甚怕他。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那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实际上他心里想什么呢？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却给了米赫拉人亚德列为妻。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喜悦。扫罗心里说，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扫罗对臣仆说，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王不要什么聘礼，只要100非利士人的羊皮，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扫罗的意思要使大卫丧在非利士人的手里。大卫和跟从他的人起身前往，杀了200非利士人，将羊皮满树交给王，为要做王的女婿。于是扫罗将女儿米甲给大卫为妻。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就更怕大卫，常做大卫的仇敌。到第十九章，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扫罗手里拿枪，坐在屋里，大卫就用手弹琴，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他却躲开，扫罗的枪刺入墙内。当夜大卫逃走躲避了，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要等到天亮杀他。那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坠下去，大卫就逃走躲避了。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米甲说他病了。扫罗又打发人去看大卫，说当连床将他抬来，我好杀他。那大卫逃避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他和撒母耳就往拿约去居住。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在拉玛的拿约，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扫罗一连三次差人去捉拿大卫，但那些人都被神的灵拦阻了。那些人碰到一般先知都跟着先知受感说话，最后扫罗自己亲自去，他也被神的灵拦阻，他也是在先知当中啊，被神的灵受感说话。那到第21和22章，大卫逃亡到了祭司城挪伯。那祭司亚西米勒应大卫的要求，给了他几个饼和一把刀。扫罗知道后，就是这儿的经文，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因为他们帮助大卫，又知道大卫逃跑，竟没有告诉我。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王吩咐多益说，你去杀祭司吧。以东人多益啊，外邦人啊，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得的85人，就是杀了85个祭司，又用刀将祭司城挪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扫罗因为一位祭司帮助了大卫，而且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帮助了大卫，就杀掉了那个城所有的人，并且杀死了85个耶和华的祭司。那我们在以斯帖团契查经的时候，我们查过前面的第15章啊，如果大家翻圣经的话，那在第15章当中是神吩咐扫罗去击打亚玛利人啊，亚玛利人是以色列人的宿敌哈，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路上，亚玛利人就恶待以色列人，所以神对 扫罗说你去击打亚玛利人，要灭尽他们所有的，这是神对扫罗的吩咐，要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联系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女进行杀死。你看到这之间的讽刺了吗？这两段经文之间的讽刺，神叫扫罗去灭尽以色列的宿敌，将他们全城人和牲畜都灭尽。扫罗怎么做的呢？扫罗击打亚玛利人，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但是扫罗和百姓却联系亚甲，他们没有杀死亚玛利人的王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但是凡下贱瘦弱的竟都杀了。扫罗跟神的关系，扫罗对神的态度，他是否敬畏神，是否遵从神，我想从这两起事件当中啊，我们看的是这两起事件啊，将这个暴露无遗。第二十三章，大卫继续的逃亡，那逃到了西弗的旷野。我们这儿红字说，扫罗天天寻搜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然后西弗人就上到基比亚，这是扫罗的家乡哈。西弗人上到基比亚去向扫罗告密。21-22节，扫罗说，他们向扫罗告密说大卫在我们这个旷野里面。那扫罗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因你们顾恤我请你们回去再确实查明大卫的住处和行踪，看准他藏在哪里，回来据实的告诉我，我就与你们同去。扫罗说，他若在犹大的境内，我必从千门万户中搜出他来。接下来23章，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又逃到了马云的旷野。那扫罗听见，便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要拿获他们。正好这个时候我想神拯救了大卫。腓尼士人来侵犯以色列的边境，那有人来向扫罗报告，扫罗就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腓尼士人。扫罗追赶腓尼士人回来之后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那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你已经看到大卫逃亡到三个旷野了。那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然后扫罗到了路边的羊圈的洞里面去捡大便，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好藏在那个洞中。那跟随大卫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这是跟随大卫的人这样对大卫说。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割下之后大卫心中自责，他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大卫自己没有伤害扫罗的性命，他也用这话阻止他手下的人伤害扫罗的性命。那然后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大卫也起来在后面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大卫说，我们看后下面的红字，大卫对扫罗说，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说，你虽然掠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愿耶和华在你和我之间 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伸手，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下面第十五节，大卫再次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大卫向扫罗说完这些话，扫罗就放声大哭。扫罗自己承认，他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愿耶和华以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然后扫罗也承认，他说，我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啊，所以求你以后恩待我和我的全家。他叫大卫向他起誓，大卫向他起誓，然后扫罗就回家去了。我们看到在这个事件当中，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大卫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扫罗的性命，但是没有。扫罗虽然经历了这次事件，但是在后面的第26章，我们看到扫罗再次带领以色列人中挑选的3000精兵下到西弗的旷野，要在那里寻索大卫。大卫已经饶了他的性命，他再一次挑选3000精兵去寻索大卫。然后那天晚上，大卫和他的侍从亚比筛下到扫罗的营地。那神让扫罗和他的元帅还有看护他的那些百姓都沉沉地睡去，那扫罗的枪就插在他的头旁。那大卫的侍从亚比筛实际上是大卫的侄儿，那亚比筛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次就成，不用再刺。扫罗和他的元帅和百姓都沉沉地睡去，扫罗的枪就在他的头旁。那亚比筛说，只要你允许我，我将他刺一下，不需要再刺。大卫对亚比筛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然后大卫拿走了扫罗的枪和水瓶，他跟亚比筛就走了。走到了安全地带之后，大卫就呼叫扫罗的元帅亚尼尔。大卫责备扫罗的元帅说，你没有保护好你的主，你的王，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说，现在你看看王头盘的那个枪和水瓶在哪里。那扫罗听到了大卫的声音，扫罗就说，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那大卫说，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我今日重看你的性命，愿耶和华也重看我的性命，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那扫罗对大卫说，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于是他们各回各的地方去了。到第27章，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因为他屡次的追赶他。大卫第一次饶了他的性命，他仍然追寻索他的性命，所以大卫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我不如逃奔到非利士地区。大卫不得不逃到他的敌人那里去。于是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600人投奔加特王雅吉去了。加特是腓尼士人的一个城市。那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逃到了加特，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扫罗一直到看到他没有希望， 寻索大卫的性命，大卫逃到了他的敌人的地盘上去，才停止了寻索大卫。我们看到这一系列的追杀、逃亡啊，明里暗里的算计，人生累不累？很累哈，我读了都很累。我们看到大卫和扫罗之间这一系列的惊心动魄的追杀和逃亡，都是有一件事情开始，都是由扫罗的嫉妒开始。扫罗不愿意以色列的妇女们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一切都是由扫罗的嫉妒开始。我们看这整个的过程，大卫没有任何的错，大卫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一切都是因为魔鬼占据了扫罗的心，他对大卫产生的嫉妒。我想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过嫉妒感，当我们心里面有嫉妒的时候，那个嫉妒一定是伴随着仇恨的。我们嫉妒一个人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心里面是在仇恨一个人。仇恨如果得不到消解的话，那就只会愈演愈烈的，最终是要置对方于死地的。好，我将嫉妒比喻成癌细胞，也将嫉妒比喻成烈火。那个癌细胞如果得不到扼杀的话，得不到控制的话，是要吞噬掉我们。那个烈火如果我们不把它浇灭的话，是会将我们烧成灰烬的。嫉妒就是癌细胞，就是烈火。那我们要问什么是嫉妒啊？很简单的一个情感啊，人人都有的情感。什么叫嫉妒？我想通俗的说，嫉妒就是见不得别人有一点比我强，见不得别人有一点比我好，别人有一点比我好，我心里就不舒服，就不痛快。简单的定义，嫉妒是这样。那我们再来进一步思考，在嫉妒背后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我们为什么会对别人产生嫉妒？我们为什么会嫉妒别人？这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我相信这个心理很复杂，无疑的哈，在嫉妒的那个心理里面是没有爱的。我们嫉妒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对那个人是没有爱的。哦，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啊。保罗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嫉妒当中没有爱。我们不希望看见别人好，不希望看见别人卓越，那嫉妒当中也没有自信。当我们嫉妒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是没有自信的，我们潜意识里面是对我自己感到不满，对我的状况感到不满的，我才会嫉妒别人，我没有自信。嫉妒的情感当中是没有知足的，嫉妒当中是没有知足。当我嫉妒别人的时候，我实际上对我自己的生活不感到知足。我们没有觉得自己所拥有的已经是很好很好了。嫉妒当中没有知足，嫉妒的情感当中没有感恩。当我们嫉妒别人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没有感谢神，没有为我所拥有的一切感谢神。我觉得神给我的还不够多，不够好。所以当我们嫉妒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向神感恩的。我觉得神给我的不够多，不够好，等等等等。那我以前在讲道当中分享过，说我在神学院的一个同学，他比我年轻20岁， 他毕业之后去了 Edmonton 的一个教会做了传道人。那不到半年之后，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汪老师，我有两个好消息要告诉你。第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在父母的赞助下，花了70-80万块钱买了一个六居室的大房子。这是第一个好消息。第二个好消息是我们生了第二个儿子。我这同学才30岁。”那我听了之后，我嘴上虽然说恭喜恭喜，我心里面却很不是滋味。你知道那个情感是什么？嫉妒。因为我自己奋斗了差不多30年，我没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居所。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我也只能有一个孩子。我同学拥有的这两点都是我所嫉妒的。我现在反思，我今天谈论嫉妒这个话题，我现在在反思，当我嫉妒我这个比我年轻20岁的同学的时候，我实际上是没有为神给我的一切感到知足，没有为神给我的一切献上感恩。我虽然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但是我来加拿大8年，我没有露宿在街头。我来加拿大8年，换了3个住处，每一个地方都非常的安静，空气非常清新，环境非常优美。我念书4年，住在美丽的 UBC 的校园，窗外就是原始森林。我笑称自己是每天早晨在氧吧里面读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我的窗外10米之外就是原始森林。那我今天住的地方，很多弟兄姐妹都去过，也像一座公园一样的。那我们小区还有一个活动室，那个活动室差不多就是我家的书房。我家没有书房，那我每一篇讲道都有一部分是在那里写的。神知道我念书，知道我从事教会的传道这份工作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神分分复复的供应了我的需要，超过了我拥有一座自己的房子。我虽然只有一个孩子，但这个孩子是神给我的最好的礼物。他差不多每天都跟我一起祷告，为了支持我念书，为了支持我在教会的服侍，给我做了很多顿饭，也给我送了很多顿饭。因为我很多时候是念书的时候是在学校的自习室里面，现在写讲道就是在我小区的这个活动室里面，所以我孩子做了饭之后再给我送饭。我想我有什么不应当感恩、不应当知足的呢？凭什么我要样样都比别人好？凭什么别人不可以得到神乐意赐给他的呢？凭什么别人不可以因他的才能得到赞赏呢？扫罗已经得到了很多，他已经得到了千了，对不对？而且以色列的王位暂时还在他的手上。看到大卫这样一个优秀的人才，他没有欣赏。有大卫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在他的身边服侍，他没有珍惜。他对大卫没有爱。什么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主耶稣希望我们拥有的爱是，当我们在一个人身上看到这个人的杰出之处的时候，当我在一个人的身上看到他的杰出之处的时候，我为他在神面前感恩，我为他感恩，我为他感到高兴，我认识到这难能可贵，并且我尽我自己最大的所能帮助这个人，成就他的人生，实现神创造他的时候希望他达到的目的，让他成为，我帮助他成为神要他成为的人，让他的潜能发挥到极致。这是真正的爱，欣赏这个人， 为他感恩，为他感到高兴，你认识到这难能可贵，你尽你的所能帮助他，让他实现神在他身上的旨意。这是真正的爱，这是约拿单对大卫的爱。大卫击杀哥利亚回来，圣经说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英文是 The soul of Jonathan was knit to the soul of David。 约拿单的灵魂呢 soul、在希伯来文当中心呢、灵魂呢、生命都是一个词。 The soul of Jonathan was knit 织毛衣一样的织到一起了。约拿单的灵魂、约拿单的性命和大卫的性命就像织毛衣一样织到了一起。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这是大卫杀死了哥利亚之后，在以色列的 妇女们歌唱之前的事情。大卫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圣经两次重复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而且约拿单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腰带对于希伯来人来说，腰带是他身份的象征。约拿单这个时候是王子，他把他象征王子身份的东西给了大卫。这是真正的爱。约拿单欣赏大卫，爱大卫，把象征自己身份的一切都给了大卫，并且如果我们读圣经十八章之后的话，约拿单也置自己的性命于不顾，几次帮助大卫逃脱他父亲的魔掌，几次帮助大卫逃脱他父亲的魔掌。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我们由嫉妒，扫罗的嫉妒，谈到嫉妒的反面，爱。那我们要问，我们如何才能除去嫉妒呢？嫉妒之心人人都有，防不胜防，随时会冒出来，我们如何除去嫉妒呢？我在这里提供的答案好像很抽象，我们的生命与主结连，或者用约翰福音里面的话来说，我们住在主里面，这是唯一能够除去嫉妒的方法。当我们的生命与主相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与主相连的时候，我们就会定睛在神国度的事工上，我们就会专注在神国的事业上，而不会去考虑我们个人的荣誉与得失。当我们的生命与主相连的时候，我住在主里面的时候，我就会感受到神对我的爱，我感受到神爱我，我知道神爱我，我就有了安全感和自信，我就不会去嫉妒别人，我也不用担心，我知道神爱我，神接纳我，我不用担心我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当我们的生命与主相连的时候，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当嫉妒在我们的心中萌芽的时候，主的灵会提醒我，让我觉察到我自己的罪，我对这个罪很敏感，神的灵也会带我到他面前来认罪悔改。当我们的生命与主相连的时候，我住在主里面的时候，神会亲自改变我，让我拥有他那样无私舍己的爱，我自己做不到，但是当我住在主里面的时候，神会改变我，让我拥有他那样无私舍己的爱。我们希望别人好超过了我们希望自己好，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有弟兄姐妹， 当你爱你身边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你希望他比你更好。我相信你一定有这种感觉，曾经有过这种感受。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中所说的。保罗说，我为我弟兄，我为了我的骨肉之亲，就是以色列人，只要他们与神和好，只要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只要他们与神和好，只要他们重新回到与神所立的约当中，成为神真正的子民。扫罗说，为了我的弟兄，我以色列的弟兄，为了我的同胞，我的骨肉之亲，我就是我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是神的爱。我希望别人好，超过了我希望我自己好。好，我们讲到如何除去嫉妒，答案是生命与主结连了。那怎么样生命才能与主结连呢？答案很简单，我告诉过大家很多次，读经祷告。今天的那个诗班唱的歌啊，非常好哈，里面唱出那个我们的心声哈。我们每天拿出几分钟的时间到主你面前来，跟主灵与灵的交流。我们每天拿出一点点安静的时间啊，我想半个小时足够了。在你早晨的时候，你拿出半个小时来到神面前来读他的话语。你读他的话语，你才明白神的心意，你才知道你信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你花这个安静的时间来到他面前，你把他当作你最好的朋友，你跟他细细的清新的禅谈，圣灵会关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圣灵也会洁净我们，也会将他的平安、喜乐、赦免和爱赐给我们。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关于大卫和扫罗哈，我前面主要讲了扫罗啊，剖析了这种嫉妒的心理哈。那我们再来看大卫。我想，如果我能称今天经文中的大卫为义人，那一点也不为过。因为神已经将扫罗交在他的手中，他只是割下了他衣袍的外袍的衣襟，他就心中自责。我想我们称今天经文中的大卫为义人呢，一点也不为过。因为扫罗自己是明里面暗里面，他都甚至通过嫁女儿的方式要害扫罗，要害大卫。扫罗明里面暗里面，在他的宫廷里，他两次刃枪想刺透大卫，他在野外不放过任何一个寻索大卫性命的机会。但是神两次哈，我今天实际上也读了24章今天的经文和26章哈后面的经文，神两次将扫罗交在大卫的手中啊，一次是在他解大便的时候，一次是他晚上睡在营中的时候，神两次将他交在大卫的手中，大卫都没有杀害他。大卫说，你虽然掠取我的性命，我却没有得罪你，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连扫罗自己都说，大卫你比我公义啊，因为我是以恶待你的，但你是以善待我。在大卫看扫罗的性命为宝贵，在他不伤害扫罗的背后，是大卫对神深深的敬畏。大卫说，因为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的原因，不伤害扫罗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因为是神叫撒母耳膏扫罗为王，尽管因为扫罗的不顺服，神弃绝了他作王，但是大卫说，因为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在大卫不伤害扫罗性命的背后，是大卫对神深深的敬畏。实际上 在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行为的背后，都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做一切的事情，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都反映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上次讲到的时候提到过环保，大家还记得吗？看见那个鸟儿吃了很多的垃圾之后，它死后那个胃解剖开的时候，里面全是塑料的垃圾。我上次讲到提到环保，我们今天在北美生活已经是非常富足，但是如果我们节约一张纸，我的办公室里面有很多废纸哈、我办公室没有太多的东西，有很多的废纸，我在每一张用过的纸背面如果是空的话，或者是下半部分是空白的话，我都把那张纸留下来，我准备后面用来做别的。我们今天在北美生活非常的富足，但是我们节约每一张纸，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节约每一张纸？我们在座的为什么要节约纸？因为这个地球是神创造的，我们要珍惜它，为神节约每一份资源。我去超市买最好的东西给我儿子吃，路上我看到寒风中乞讨的人，我去超市买好的东西给我儿子吃，我在路上看到寒风中乞讨的人，我就不能不动恻隐之心，不能不掏出一两块钱去帮助他。我看到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同时走进我们的礼拜堂，我不能对那个富人笑脸相迎，而对那个穷人视而不见，因为我在路上看到的那个乞丐，走到我的礼拜堂，走进我的礼拜堂的那位穷人，他们都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他们应当享有人的尊严。只要有可能，我要帮助他活出人的尊严来。我在神学院教书，认真的备课是敬畏神，因为我知道这个职分，这个教书的机会是神赐给我的。我在教会工作，我认真的预备查经讲道是敬畏神，因为我知道我分享的是神的话语，我牧养的是神的羊。我不在背后说人闲话，我不故意刁难别人，这是敬畏神。我不是说我做到了，我只是拿我来用我这个人称而已。我不在背后说人闲话，我不故意刁难别人，是敬畏神，因为我知道神在看，神也在意。以赛亚书58章，神说：“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加在别人身上的恶，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摘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在今天的经文里，在大卫不伤害扫罗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大卫对神深深的敬畏，不仅仅是敬畏，不仅仅是对神深深的敬畏，还有他对神深深的信靠。不仅仅是深深的敬畏，因为我主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还有他对神深深的信靠。大卫对扫罗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还有今天的金句：“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我今日重看你的性命，愿耶和华也重看我的性命，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 在大卫不伤害扫罗的背后，使他对神深深的信靠。大卫相信神的公义，相信神对他的保守，相信神，相信一切神都看见了。大卫不自己申冤，用罗马书第十二章中说的话来说，大卫不自己申冤，他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大卫等候神自己的作为。诗篇第二十七篇是大卫写的诗，在这篇诗篇的最后，大卫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大卫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讲到这里，我想到我在国内的教会，因为政府的逼迫，我的教会已经有八年不能举行主日敬拜，八年一个教会没有主日敬拜。那我的主任牧师，前任的主任牧师和一位长老也被囚禁在家里，失去人身自由八年，一直到今天。很多弟兄姐妹被派出所拘留，甚至身体上受到虐待，也被迫搬家，政府逼迫他们的房东不许把房子租给他们，也被迫辞职，政府逼迫他们的公司雇主让他们离开。但是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没有放弃信仰，也没有反抗，没有为自己申冤。我住在非常自由的、舒适的、美丽的温哥华，我常常在想，我国内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需要对神有多大的信心，需要有多大的耐心，才可以八年如一日坚持不懈的切望等候神公义的彰显。愿神亲自保守安慰，坚固他自己的教会。今天我们看到大卫和扫罗之间一切的恩怨，都是由扫罗的嫉妒开始。大卫和扫罗之间一切的恩怨都是由扫罗的嫉妒开始。那在今天讲到的最后，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我们遇见一个比自己卓越的人，当我们遇见一个比自己卓越的人，我们应当怎样对待他？我们是利用我们手中的权力竭力的排挤他、打压他、处处限制他，甚至像扫罗那样要置他于死地呢？还是像约拿丹那样欣赏他、爱他、竭力的保护他、施恩于他、尽我一切的可能帮助他、成全他？我想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我们选择扫罗，就是选择了做凯撒的忠臣。我们选择约拿丹，就是选择了做神的朋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借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话，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从中看到我们自己。我们知道今天的经文讲述的不仅仅是大卫和扫罗的故事，也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们的过犯，将我们的罪孽洗除净尽。求你为我们造清洁的心， 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我们现在是透过奉献来敬拜的时候，请会众起立，我们一同来唱献主所赐。
凡我向主呈现，都是主恩所赐，凡我所有皆属于主，是主托我管理。凡主赏赐财富，我愿忠心管理。主恩无量，宽容呈现在每处诉过失。
请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我们求你怜悯，帮助我们在凡事上过一个讨你喜悦的人。真的学习约拿单，也不学习扫罗。亲爱的主，我们知道我们在自己的里面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有很多软弱的地方。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常常连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反映耶稣基督的生命，或者要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发现出来，荣耀你的名。今天我们把我们能够占取的一部分分别为圣，归你所有，这原来就是属于你的。我们求你祝福，使用在圣工上面，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各位请坐。首先我要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在我们当中参加崇拜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朋友，当我念到你名字的时候呢，请你站立，让我们特别来欢迎你。在我们当中今天早上有一位的朋友Steve Lai， 不知道坐在哪儿了啊，在后面，欢迎欢迎啊，请坐请坐啊，盼望我们在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一同来崇拜。现在是报告的时候，请有几样的事情要注意的。那第一呢，就是在第二页的时候呢，有忘传到一篇的文章，那我就邀请大家回去好好的看了。然后呢，在第七页有几样的事情请留意的。成人教育部主办的圣言奇奇番，你的二月份的答案呢，应该是在今个月的月底的以前就放在四十台的那个受职箱里面，然后呢叫回你叫了回来那个答案呢，你就会能够得到一份的纪念品。然后呢2018年去年度的奉献收据呢我们在今天开始就发放，到2月23、24号那里，那要大家呢去大堂外面的那个的桌子上来领取。要是有什么的问题的时候呢，请尽快的与办公室来联系。然后呢请注意第九项，我们今年的拆船的预算呢是179000块钱，就请大家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啊。那今天呢有一个特别的报告，是关于汪传道的，我先把时间交给他，让他跟大家来讲一下。
首先我要在这里向弟兄姐妹们说一声对不起，因为我向教会提出辞职。离开 RCAC 是我人生中第二大伤心的事情。第一大伤心的事情是我父亲18年前患脑溢血突然去世。离开 RCAC 是我人生中第二件伤心的事情。我在教会5年半的时间，其中有2年是实习，3年半的时间是做 全职传道。我亲眼看到以斯帖团契和普通话崇拜的成立，和很多弟兄姐妹朝夕相处，一起侍奉，见证普通话事工的发展。我离开自己亲自参与，亲自看到他成长的事工，心里十分不舍。因为两个原因，我1月25号向展翼会提出辞职。第一个原因是健康，因为长期的工作压力，我的身体状况很差。过去3年，我看过几十次医生和专家，做过很多项检查，也长时间的服药。第二个原因是神的呼召。10多年前，神就呼召我，要我接受正规的神学训练，将来从事神学教育，为中国教会培养领袖。这是10多年前神对我的呼召，所以我2011年离开在中国大学的教书的职位，到 Regent College 读神学。2015年，我从 Regent College 毕业之后，神没有给我开全职从事神学教育的门，而是带领我到 RCAC 服事。我很感恩我有在这里服事的机会，和弟兄姐妹们一起彼此建造，共同成长。但是神要我从事神学教育的呼召一直在那里，我也一直感受到他对我的那个呼召。但是因为普通话事工的需要，因为跟弟兄姐妹们多年建立起来的感情，也因为我在这里侍奉很快乐，我也看到侍奉的果效，我一直舍不得离开这里。在过去7-8个月的时间内，当我意识到我无法再在这里服侍，当我意识到神在渐渐地关闭我在 RCAC 服侍这扇门的时候，我才决定接受神的呼召。罗马书8:28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通过我的健康还有其他原因，将我逼到了墙角，迫使我接受他，迫使我不得不接受他对我的呼召。我在去年12月份，2个月之前，申请到多伦多神学院读旧约的博士，申请的结果将会在这个月的月底揭晓，还有2周的时间。我不希望等到我知道了申请结果之后，我不希望等到我手上已经稳稳地拿到了一张牌之后，我才向教会提出辞职。我愿意在我前面的道路还不明朗的时候，迈出信心这一步，向神表明我的决心，我愿意顺服他的呼召。我如果去读旧约博士的话，那需要6-7年的时间。读一个旧约的博士需要6-7年的时间，那将是一条漫长、孤单、艰辛的路程。所以我请大家在祷告当中纪念我，我也会在祷告当中纪念 RCAC 的普通话事工，纪念弟兄姐妹。最后，我想代表我的全家，感谢大家在过去5年半当中对我们家庭的关爱，为我们提供的各种帮助，为我们献上的一切祷告。愿神的恩惠平安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谢谢。
当我们知道王传道他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不舒服，也心痛。长与会呢，他们经过讨论，知道他的原因的时候，就不能够不接受神对他的呼召，也不能够拒绝他需要休息，来预备他前面的路。 所以呢，长女会在1月27日的时候，很不情愿的接受了他的辞职和他的计划，然后呢，盼望望传道在前面的路程还是一样的得到神的祝福。在我们后面的试试台上面呢，有一个的通告啊，就是望传道他的辞职的消息和长女会的这个回应，大家可以在后面来一份。我的报告呢就是这么多，请大家起立，我们一同来唱三颂，然后呢，请李牧师带领我们祷告祝福。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下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之圣灵。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接受神从上而来的祝福。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过去那么的多年你照顾我们的教会，而且在6年前就开始我们这里教会要向讲普通话的人传福音的意向。我们感谢主，在过去6年多你一直来保守我们，带领不同的人到我们当中来牧养我们，来领导我们，我们为此感恩。特别我们为着汪传道在过去3年半全时间的在我们当中来牧养，我们感谢。这个是神奇妙的计划，让我们从零开始到现在看到神一直的保守带领。我们看到神的旨意不单只是看到我们一个小的群体，100人的群体，你看到我们整个中国神州大地的福音的需要，而且你看到的是整个世界这个福音的需要。我们作为宣道会，我们重视传福音，也愿意祝福我们的姊妹，愿意再次奉献自己来进修，来装备自己，来去为着中国大陆的教会神学的教育来献上自己，装备自己。我们感谢你，求主保守他前面的道路，而且也保守我们教会继续的发展。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齐心承认主命令，受祝福差遣，神中之命出发，离开主圣殿，享受灵验完毕，善德将要盛宴，聚会领受教训，生活中实现，神道所撒种子，落在此刻心田，一开发结果是永生奇人，受主红恩激励，凝随着爱接连，努力拓展生活，让主其实现。
请坐，默祷以后散会。